用啟示的方式讀神的話語，在詩篇三十篇，耶和華啊，我要尊崇你，耶和華啊，我的上帝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了我。耶和華的聖民啊，你們要歌頌他，稱讚他可紀念的聖名，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和華我的上帝啊，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我唱讚美詩，以此認識我。我哋用感恩的心去唱出讚美詩。像你如此认识我，在我四周前后环绕我，我要奔跑，我躺外，我坐下，我起来，全部你也细察清楚。年月有如转变飞过，但你的手从未离开过。看春光，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你右手总昼夜扶持着我。我在地上人你已经数算过，你心底的意念海沙那么多，我在地极与天涯仍旧看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撑得透吗？迎面将爱虽避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过。看北方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只暗下茫然渡过。迎面将爱书渐去过，但我的手从未离开过。看春光，看艳阳，看落叶，看冰河，你右手总昼夜扶持着我。我在地上年日你已经数算过，你心底的意念海沙那么多，我在地极与天涯仍旧看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测得透吗？迎面将来虽未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只暗下茫然渡过。教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将你的名为圣，而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哋现站立，我哋喺神面前，我哋认罪同埋宣誓。今日经文喺罗马书，今日经文喺以弗所书5:16-21，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仍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舌，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哋呢段时间会做我哋默祷，我哋认罪啊，喺神面前，我哋留用几分钟。今日确信个确信啊！我哋个经文喺尼加斯7:18，同埋希伯来斯9:26。上帝啊，有何神像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请回做。但如今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我哋感恩嘅祷告，我哋下重新一齐。天父上帝，我哋满心感谢，我哋赞美你。只要我哋站喺你面前，我哋一个罪灰，但系你竟然咁爱我哋，你用你个爱子耶稣基督个宝血洁净我哋一切嘅不义。我哋系死喺罪恶过犯里边，乃系你叫我哋活过来，因为你个爱系不离不弃，你的爱是永远都是在我们爱我们的每一个罪人，使我们能够回转，自己将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在你面前陈明，求主赦免，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过去一个星期里面，我们有哪里得罪了主，求主你亲自的涂抹，使我在你面前能够得到你的悦纳，祝福我们要来的日子，我们每人生活上，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度过，使我们能够生活上能够见证你荣耀你的命。我多谢你，我再次将我们每个众弟兄姊妹都交托，愿你的灵亲自与我们众人同在，祝福我们以下时间。我们仰望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蔡明恩牧师清楚，今日好高兴有蔡明恩牧师喺我中间前讲神嘅话语嘅正道主题系责备不忠心的侍奉。我请蔡牧师啊。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110问。
我哋睇110问嘅海德堡要理问答。
第八条诫命。
第八条诫命。
上帝禁止什么？
上帝禁止什么？
我们一起来回答。上帝禁止我们偷窃和抢夺，这不仅包括掌权者所刑罚的，也包括凡是用暴力或权力，例如不公的货物、钱币、高利贷或任何上帝所禁止的方法，以榨取他人的财物和邪恶手段和计谋。此外，一切的贪婪即对上帝恩赐的浪费也是偷窃。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禁止我们偷窃与抢夺。
这里是上帝禁止我们偷窃和抢夺。
这里不但是指政府所定的犯罪的行为，
这里不单是政府所定的犯罪的行为，
也包括任何形式的不义啊，不义之财或不义的得利，
包括任何的刑事不利之财和不利的行为，
欺骗啊，操控啊，滥用权力啦、啊，啊，还有各种的方式来谋取利益。
欺骗、操控、用暴力的个滥权个行为，所有一切都是禁止的。
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包括了不公平的交易的方式。
呢度包括咗不公平的交易同埋方式。
这里说到有货币的操控啦、啊、高利贷等等这些。
呢度有提到系货币啊，同埋钱币，同埋高利贷嗰个等等。
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可能这个就更复杂了。
我哋呢个时代就更加复杂啦。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神看这一切都是偷窃。
我哋睇下呢度，呢度神所睇一切呢啲都系偷窃嘅。
还有最后一部分是贪婪，还有浪费也是偷窃。
所以继续下面嗰度又讲到贪婪同埋浪费，亦都系偷窃嘅。
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浪费哦，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啊、不知不觉我们在浪费很多的东西。
如果系浪费，我哋睇到我哋不知不觉我哋会浪费咗好多嘅东西。
甚至我们浪费上帝所赐给我们各种的资源。
甚至我哋浪费咗上帝赐给我哋各种嘅资源。
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不尊重，也是一种偷窃。
对上帝俾我哋恩典，我哋唔尊重，亦都系一种嘅偷窃。
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呢？
所以上帝呼召我们过一个公平公义的生活。
上帝呼召我哋过一个公平公义的生活。
我们要在工作、交易、财务管理各方面，我们都要追求公平。
我哋喺工作、财务管理各方面都要追求一个公平。
追求诚信。
追求诚信。
我们要避免那些像滥用资源，还有就是虚报，你报税的时候这个虚假的报税等等这些事情。
我哋都避免这个滥用资源，同埋我哋虚报关于报税嗰方面，我哋欺诈都系唔好行为。
我们要看到就是上帝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管家。
我哋睇到上帝呼召我哋成为一个好管家。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
冇浪费我哋嘅时间、金钱同埋才干。
过一个荣神一人的生活，
过一个荣神一人的生活。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看到你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还有给我们这样能够讨厌你的喜悦。
主啊，我们常常心中有很多的贪婪，我们有很多隐藏的罪，主啊，这个时候求主你来赦免我们。
是啊，我哋心中有好多个贪婪，同埋我哋有隐而未现嘅罪。
你是满有怜悯的主。
你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嘅位上帝。
你用你永远的爱爱我们。
你以永远爱爱我哋。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我们求主你再次的帮助我们。
今日早晨我哋来到你施恩座前，求你帮助我哋。
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你已经完成了救赎之功。
你已经完成了救赎之功。
我们的生命乃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
我们的生命你是用你的宝血来买赎我们的。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来感恩，来纪念你的恩典。
好叫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感恩同埋激励我们的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时常能够活出基督你呼召我们要活出的生命的样式。
我们时常活出你基督为我们活出这个生命的样式。
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的是为庄弟兄他回天家，在主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跟感恩。
在这里我们特别为到张先生，他为我们虽信教你而今回到天家里面，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也特别纪念Jenny 姐妹还有他们全家。
我们特别都纪念到 Jenny 和他的全家。
求主你用你的话来安慰他。
求主你用你的话安慰他。
让他看到他的先生能够安息主怀，能够在你的天家，这是上帝你给他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
求你俾个大家睇到一个张弟兄能够安息喺主怀里边，同埋你都为佢预备个天家，等我哋献上感恩。
让他能够 心中充满着你给他的力量和安慰。
我叫你俾佢个心中有充满着你俾嘅力量同埋希望。
继续的奔跑，上帝你让他在地上生活前头的路程。
继续个奔跑，你为佢哋预备前面所要走嘅路。
赐给他像圣经里面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心。
赐俾佢好似希伯来书所讲呢个信心。
能够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系能够仰望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也是因为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能够轻看一切，
因为耶稣基督你仍然是将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为羞辱。
我们每一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有那摆在前头的喜乐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为我们向你感恩，你为我们预备每一个人摆在前面的喜乐。
主啊，你让我们看到天堂是你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家。
主啊，你俾我哋能够睇到天堂系你为我哋预备个永恒嘅家。
有一天我们能够卸了这世上一切的劳苦，回到你的面前。
有一日我哋卸咗一切嘅劳苦，我哋回到你嘅面前。
我能够得到那永远的安息。
能够得到永远嘅安息。
你也安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家人离开的时候，我们有同样的盼望。我们有同样的喜乐。
你亦都安慰我哋嘅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家人离开嘅时候，我哋亦都有呢个盼望，有呢个喜乐。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哋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责备不忠心的侍奉，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九节。
今日我哋读呢、这个，我哋睇呢个题目系责备不忠心嘅侍奉，我系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
我们请陈长老来为我们念这段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圣经。马拉基书第二章一到第九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以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了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面上，你们要以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以利未所立的约可以尚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前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以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身情面。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我们来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上帝在百姓当中，在犹大的百姓当中，神所给予他们的这一个重要的信心。
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当中，就是上帝给以色列的百姓有这段很重要的信息给他们。
我们不要忘记，先知马拉基是被差遣来到犹太人这一些百姓的当中。
所以我们知道马拉基斯先知就是上帝要差遣他去到犹大那个犹太人的当中来宣讲神的话语。
这些百姓是从巴比伦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这些百姓就是他是从巴比伦被俘虏然后归回去耶路撒冷那些市民来的。
这个时候城墙已经重建了。
那个时候城上已经被重建，
圣殿修复了，
圣殿已经开始修复了，
祭司的职分也恢复了，
祭司的职分已经恢复。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 在敬拜上帝。
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去敬拜上帝。
然而百姓属灵的光景仍然是处于非常低落的一种状态。
然而百姓他的属灵的光景仍然是一个最低落的情况。
因此马拉基这位先知就上帝就差遣他来到他们中间来责备跟警告他们。
因此马拉基是上帝所差遣的来当中来指责他们了。
但是不只是责备警告，也同时带来了安慰和盼望。
不单是指责警告，同埋带来安慰同埋有盼望。
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里面，如果你看前面五节，就已经讲到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爱。
都是马拉基书第一章那里前面那五节，我们看到是上帝对百姓的爱。
这也是整本马拉基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信息，
也都是整本马拉基书的最核心的那一段。
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
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
这是神那伟大的爱。
这些是上帝伟大的爱。
上帝那坚定不移的爱。
上帝坚定不移的爱。
所以上帝才让这些百姓有机会回头，有机会回转。
所以上帝就给这些百姓有机会回头回转，
让他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让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
重新来归向神，
重新来到去归向上帝。
所以每一次上帝给我们机会悔改，事实上是出于他的恩典。
所以每一次上帝给机会给我们悔改，就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来的。
在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六到第十四节那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也临到了这些祭司们，这些教会的领袖。
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到第十四节里面讲到，就是上帝的话语也都临到祭司他的先知的各个方面。
他们的堕落，他们对敬拜的这些敷衍，都是因为他们对上帝已经失去了那种的热忱。
他们的堕落，他们的敷衍，就是对以前对上帝那种敬拜那个已经失落了。
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
你没有看到上帝的伟大。
他们对敬拜感到厌倦。
他对敬拜感觉到厌倦。
所以神在这里借着他的话语是来责备他们的。
所以上帝就借着个话语就责备那些民众。
那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这种属灵的退后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看这几个问题，我们看到属灵的退后都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没有忠心的侍奉神。
因为他们没有忠心的侍奉上帝。
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祭司他们的事职跟神的责备。
我们看到今天的祭司的职责和上帝的责备。
这是对今天教会当中每一位基督徒教会的领袖都一个非常重要深刻的提醒。
对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和每一个属灵的领袖都是有很重大的提醒。
你要想想，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
你想想下，以色列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
他们被掳，现在好不容易能够回到圣地。
现在好不容易能够回到圣地。
重建圣殿跟圣殿的城墙。
重建圣殿和圣殿的城墙。
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当时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他们忘记了当时付了这么大的代价。
付这么大的代价的初衷是什么？
最付这么大的代价的最终是什么？
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但是这个敬拜却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这种敬拜是不讨上帝的喜悦的。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上帝对你生命中的管教？
你有没有过这个上帝对你生命中的管教？
你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你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到底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上帝真正要你最后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上帝希望你最终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你看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被掳，在巴比伦外邦那里生活，这么的痛苦。回到自己的家园，重建了圣殿，竟然他们的敬拜是不讨上帝喜悦。
你看以色列嘅被掳去到巴比伦，然后呢，佢被归回翻嘅呢个圣地里边，经过起圣殿同埋敬拜，同埋佢哋呢种嘅敬拜有冇讨神嘅喜悦？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种的属灵的光景是上帝所 不喜悦的一种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种属灵的光景是上帝不喜悦的这种情况。
神透过马拉基这位先知向祭司，也就是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代表，祭司是在这个神跟人的关系中他们是代表。
所以上帝透过马拉基斯去向那些祭司讲到，因为这个祭司就是神和人之间的那个代表来的
，对他们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不将荣耀的这个归给我的名，我必使咒诅临到你们。
所以他说到，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给我的名的话，
祭司的职责是教导律法，引导百姓来敬畏上帝。
祭司的职责是教导百姓，引导百姓去敬拜上帝。
但他们却忽略了神的诫命。
但是他们忽略了上帝的诫命，
导致百姓败坏。敬拜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敬拜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整个国家陷入到一种属灵的混乱。
整个国家混入了一个属灵的混乱里面。
你看到神是怎么对他们说的吗？
你知道上帝怎么对他们说呢？
神说，我必赦止你们的种子，你们作物不得收成。
所以上帝就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末在你们的面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农作物不得收成是一个经济上的损失。
你看到农作物那个不能够收成，就是一个经济的损失
。这么的努力耕种，结果你得不到什么？
这么努力的耕种，你得不到什么？
你忘记了这一切其实是属于上帝的。
你没忘记，这些都是属于上帝的。
更严厉的神说，我必将你们所献的这个祭祀祭物的粪便抹在你们的脸上。
所以继续再讲，我将你们所献祭那个祭物，我们将这个粪便是抹在你的面上面
。这是一句非常羞辱的话。
这是一句非常的羞辱的话
。将你们的这个动物的献祭，这些粪便都是很脏的东西，他们本来是要把它除掉，结果神说把这些粪便抹在你们的脸上。
所以你看看，当我们献祭的时候，这些动物的粪便是 很邋遢的，是要除掉的，但是竟然上帝说，我将这些粪便涂在你的面上面，
表明神不悦纳，
表明是上帝不悦纳，
不悦纳他们的敬拜，
不悦纳他们的敬拜，
不能再容忍他们这种虚假的侍奉，
不能够再容忍他们这种虚假的侍奉。
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的责备这些祭司们。
我们来看为什么上帝要责备这些祭司们呢？
你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这里说，我传这诫命给你们是要使我以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
所以我这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讲到，我赐给你就要给你以利未人去立立约。
那这里讲到一个上帝跟祭司们有立了一个约，
所以你要讲到上帝和祭司们有这种的立约
。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知道利未支派是上帝拣选他们来代替以色列各家的长子。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利未的支派是代表他们的家里面的长子来侍奉的。
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如果大家读到旧约的时候，就知道埃及人的长子全部都被杀了。
所以在出埃及，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读过，是那个长子全部都被杀了。
在逾越节的时候，这个逾越节就是在纪念，就是以色列家的长子都存留了他们的性命。
所以逾越节就是一个边个逃在门楣上面嘅，以色列个长子就被存留。
可是埃及家的每一个长子都被杀了。
可是埃及的每一个长子都被杀。
以色列家，为什么他们的长子的生命可以存留呢？
以色列的家庭为什么长子要存留呢？
因为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楣跟门框上。
因为他将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了。
所以上帝保存他们的性命，并不是说以色列家的长子特别的乖，特别的好，都不是，是上帝的恩典，神的怜悯。
上帝能够保持以色列民的长子，不是因为他们乖他们好，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们。
所以上帝把这么大的恩典赐给以色列家的每一个家庭。
所以上帝将这么大的恩典赐给以色列家的每一个家庭。
神放过了以色列家的长子，这些人的命是本来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放过以色列的长子，上帝保全他的命，是有他的恩典的。
但你要知道，接下来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以色列人竟然去拜金牛犊。
但你要记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竟然他们拜金牛犊。
他们屡次的背叛神，
他们屡次的批判神，
所以上帝就拣选的利未的支派来担任祭司的职分，
所以上帝就拣选了利未的支派担任那个侍奉那个上帝，
让他们呢代替以色列家的每一个长子，
让他能够代替以色列家里面每一个长子。
这些利未人被拣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专一的来侍奉上帝，
所以那个利未人 要被拣选，因为他是专一的侍奉耶和华。
他们要教导律法，
他要教导律法，
他们要守护着整个以色列民的这个敬拜生活，
他守护着以色列民的整个敬拜的生活。
所以神以立位立约是赐给他们有生命和平安，
上帝要以利未人立约赐给一个生命和平安，
上帝期望他们能够敬畏神，能够忠心的侍奉，
上帝期望他能够忠心的侍奉上帝，
成为百姓的属灵的导师，
成为百姓的属灵的导师。
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祭司他们的职责他们没有履行，他们失职了。
但我们看到这个祭司的没履行他的职责了，他失职了。
这里第六节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的嘴唇中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能够回头离开罪孽，这是神对祭司们的期待。
这里是上帝对祭司们的期待，在第六节那里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教导真理，
在教导真理，
活出敬虔的生活，
活出敬虔的生活，
引导百姓来悔改，
引导百姓的悔改。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祭司们他们偏离了正道，
但实际上这个祭司们他偏离正道，
他们使许多人跌倒，
他是令到很多人跌倒，
他们在律法上是这里说是沾寻情面的，就是对不同的人就说不同的话，
所以在律法上他是叫沾寻情面，因为他不同人就讲不同的话了。
对有权势的恶人他们是妥协的，
他都有权势的人他 就妥协了。
对贫穷的百姓他们反而是用律法来辖制他们，
对贫困的那个百姓他是用律法去压制他们了，
失去了公义和怜悯，
失去了公义和怜悯。
马拉基在这里就指出了他们的偏袒，
所以他们的那个偏向。
第九节说，你们不遵守我的道，却在律法上偏袒人。
所以这个第九节的那个话到，所以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
你看到他们扭曲了上帝的话语，
所以你看到他们就扭曲了上帝的话语，
他们没有把神的道建造弟兄姐妹，让他们在信仰生活上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他没将上帝的道建造在弟兄姐妹，要叫他们遵行上帝的话语那里。
神说，你们废弃了我以利未所立的约，因此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
所以这个叫做上帝话，你弃弃我以利未所立的约，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看你为下贱了。
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不只是对古代的祭司的一个责备，
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单是以色列上帝对以色列民旧底所讲这个责备，
更是对今天对我们信徒对今天教会的领袖的一个警戒，
也都是今天同样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领袖有一个警戒。
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有没有自己问自己，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来为到上帝给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我们有没有活出圣经中的教导，
我们有没有活出圣经里面的教导，
我们有没有成为救恩的出口，
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救恩的出口，
使人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上帝的荣耀，
使人从我们口中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
还是我们使别人跌倒，
还是我们使别人跌倒，
还是我们过一种 虚假的虚伪的基督徒生活，
或是我们那种虚假虚伪的基督徒的生活。
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的神来光照我们，
求主借着这个信息再次神的话光照我们。
上帝爱我们，所以神才责备我们。
上帝爱我们才能够责备我们。
今天上帝因为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不要再过这种不忠心侍奉的生活。
今天因为上帝爱我们，叫我们没过一个不忠心的侍奉生活。
求主赦免我们的不忠，
求主赦免我们的不忠，
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
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
再次的复兴我们的心灵，
再次复兴我们的心灵，
成为一个真正爱主忠心的人，
成为一个真正忠心爱主的人。
你知道吗？不忠心的侍奉是会有后果的。
你知不知道，因为不忠心的侍奉会有后果的。
在第二第三节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祭司们他们是蒙羞的。
所以这个第二第三节讲到这些祭司们他们会蒙羞的。
神说我要把这些动物的粪便抹在你们的脸上。
上帝说我要将我们动物的粪便要抹在你的面上，
就像垃圾一样要被除去的，
就好像垃圾里面要被除去的。
他们的失败不只是自己的失败，还影响到别人。
他们的失败不单是自己的失败，会影响到别人。
那这里讲到你们借着训诲使许多人跌倒，
这里讲到你会借着虚伪使他人跌倒。
那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看到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失败对人的影响，对周围人的影响。
有很多时候我们没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失败会对众人和其他人有会影响很大的。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到
每件事情都是有这个因果的一个关系，
每一件事都有它因果的关系。
我们同时相信上帝是掌权的神，
我们同时相信上帝会掌权的神。
可是神从来没有把人应该负的责任拿走，
但是上帝没有将人应该尽的责任拿走。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今天的家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的这一个工作这件事情为什么变这样，它都是因为有原因的。
你想到你今天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会变成你今天的样子会是怎样呢？因为都有原因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想那个真正的 cause， 真正的原因。
有的时候我们没去想那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有些时候这些原因确实是因为我们的事物我们的失败所造成的。
有很多时候这些就是因为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疏忽而形成了这样的。
那我来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常常我们觉得说哦，有一个意外的发生，这个意外到底这个事故为什么会发生？那个原因在哪里？
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个意外的事故发生，这意外事故的发生究竟原因是什么？
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加州的大火烧得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意外，这个野火嘛。然后后来发现原来是这个野火是有人造成的。
所以你知道今年的最大火加州一路烧蔓延了很久，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原因一定有个原因的。原来最后我们发现到原来有人放火的。
原来是有人放火的。
原来有人放火。
哇，造成这么大的这个破坏，原来是因为一个人造成的。
如果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原来是有一个人放火。
在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列车的相撞的这件事情发生在2016年。
在2016年，德国有两个火车对撞，相撞发生很大的事故。
结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们调查的原因是因为人为的事故。
原来这件事情发生调查之后，原来是人的原因。
因为这个调度员他错误的操作，
因为这个调度员他错误的操作，
他就是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就是他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这个 ZS1 他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就让这个本来是应该红灯应该停驶的这个列车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个 ZS1 呢，就是本来他发出这个是一个红灯来的，但是他错误了判断，就一直这样走，
导致两个列车相撞在一起。
这个将这两个列车撞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个选择，我们的正确跟我们的错误是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有的时候我们的疏忽我们的失误，就我们会形成了很大的发生。
你看到马拉基书在这里面他的责备，他对 这些领袖的责备，然后以色列人的敬拜的责备，然后对他们的婚姻的选择的责备，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什么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
所以你看到马拉基斯他对以色列民那个属灵的领袖的个责备，还有他对今天我们的家庭每一个人，我们那个家庭那个成员里面都有一个责备，都有上帝的原因的。
我们说属灵的灾难背后是有原因的，
我们看到属灵的背后的灾难会有原因的。
在这里对以色列这些领袖的一个责备，是因为他们没有忠心的传讲上帝的道、神的话语。
这里对以色列人那个领袖一个责备，因为他没有忠心去将神的话去传讲出来。
他们在神话语的施工上的失败，
他在神话语上面的施工失败，
导致生命的衰落，
导致到生命那个衰落。
所以忠心的传讲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忠心传讲上帝的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在第六节那里讲到，子尊敬父，仆敬畏主，我既为父，尊敬我的在哪里呢？
所以这里在第六节的话，这里真实的律法在口中，嘴里没有不义的话，这里是在哪里呢？
那是第一章，对不对？
这是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记载的，就是说那人夺了即燔祭的皮，就把燔祭的身切成筷子。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他们是应该要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看到这些是他们要应该回应上帝的呼召。
这些利未人，这些祭司，他们应该忠心的来教导神的话语，
因为这些利未人他要忠心教导上帝的话语。
所以他们的不忠在这里是一个对神话语的不忠。
所以他不忠心的教导，因为他对上帝的话语不忠。
那雅各书也讲到，新约里面讲到，就是我的弟兄们呢，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雅各书亦都讲到，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父，因为你会受到更严重的审判。
所以忠心的传讲神的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忠心传讲上帝的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他们整个的属灵的不健康是从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领受上帝的真理。
他们的属灵的不健康，因为他没有好好将上帝话去教导别人。
所以在这里神给了他们一个重要的这个提醒，一个责备。
这里上帝给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和责备。
可是第二章的第14节，我们也看到上帝也给了他们应许跟盼望。
所以第二章的第4节就是看到上帝给他一个应许的盼望。
那你看到在第4节，因为祭司未能忠心的履行这些职责，神就咒诅他们的祝福。
所以因为祭司这样，他就是他这样做，就是上帝就咒诅他们的事奉。
那第4节说，使你们知道我曾命令你们这些事，使我以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存留。
所以这个第二章第四节说，你们知道我前者诫命给你们，使我以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尚存。
那上帝说，虽然你们现在失败，但是我要改变这一切，让我跟你们的约可以继续的存留。
上帝说，你们既然你们失败，但是我改变我的约，使你继续在我约那里面存活。
意思就是上帝说，我要亲自的来介入。
意思就是说，上帝要亲自的介入，
我要继续的维护，我要复兴一个领受上帝话语、遵行神话语的群体。
我要维护同埋我继续嘅持守呢个属神嘅儿女嗰个群体。
所以这一件事情从旧约你可以看到，上帝跟人所立的约里面，这个约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约。
所以呢件事上面俾我睇到，上帝以人所立嘅约，呢个约系永远唔会改变嘅约。
上帝的话要继续的临到他的百姓。
上帝嘅话继续啊临到佢嘅百姓。
上帝要建立一个群体，是能够顺服神的群体。
上帝要建立一个群体，是一个能够顺服上帝的群体。
到了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成就了这些事情。
到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就成就了这件事了。
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上帝继续的呼召他，继续的兴起一群忠心传讲他话语的 牧者来带领教会。
上帝的继续的呼召，继续的先前那个上帝一个上属上帝儿女的百姓。
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继续的坚定的这个话语事工的重要性。
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讲到上帝坚定他所那个话语了。
所以神说，我赐给教会的有教师有牧师，这是上帝给教会最大的礼物。
所以上帝说到我要建立教会，有祭司有牧师，上帝这么大的对比教会最大的恩典。
在以弗所书那里说，要成全圣徒，要装备圣徒，成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里第四以弗所书讲到要成全圣徒，装备圣徒，成为一个属神的儿女，
直到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同归于一，
直到在信仰上我们要同归于一。
而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大牧者。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大牧者。
这位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坐在神右边的这位大牧者，是每天在牧养我们，喂养我们生命的需要。
这个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每天的进入这个最大的荣誉里面，就是给我们能够敬拜他。
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必不至于缺乏。
所以诗篇耶和三篇话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所以你的生命当中，你会听见神向你说话，你会领受他的话语，你会愿意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
所以你的生命当中，你会听见，你会领受，同埋按照你的生活去生活上帝的话语啦。
不管是我们个人或整个教会，
唔关你教会话，我哋个人。
上帝祝福我们，就是他的话语临到我们。
上帝祝福我们，就是他的话语临到我们。
你知道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
马拉基书我们知道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这卷书之后有四百年神不再向以色列人说话。
这本书之后有四百年上帝没向人去启示。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我们顺服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听到上帝话临到我们，我们去领受就是上帝很大的祝福临到我们了。
当我们听从，我们遵行，我们传扬，这就是走在神的旨意里。
当我们听从，我们遵行，去将上帝话传扬，就是这个最大的祝福。
所以中心的执事必须是首先听神的话。
中心的执事就是首先我们要听神的话。
所以祭司们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若不听从，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的名归于我，这个就是对神的不忠心。
所以这里说祭司们啊，这诫命是赐给你们，如果你不忠心归向我的话，这些就是对上帝不忠心了。
你看这里说放在心上，就是不只是耳朵这里听听而已，是放在心上的听。
所以这里说放在心上，意思不是耳朵听听下，而是要挤在心里面。
真理要进入深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
真理是要进入深入我们的内心里面，
而且你要把神的话活出来，
同埋你要将上帝的话活出来。
一个传道人或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被呼召把上帝的道在生活中活出来。
传道人就是我们将上帝每一个人领受上帝的话，而去将上帝的话活出来去传出来。
那最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不只是活出，你还要传讲。
你这里最后我们讲到，你不单是活出，仍是要传讲。
第六第七节说，真实的训诲在他的口中。
第六节那里第七节，真实的个律法在他口中。
他的嘴唇上没有不义的话。
他的嘴里没有不义的话。
他能很清楚的、很明确的、毫无含糊的把上帝的道在生活当中，在他的生活的圈子里面能够分享出来。
所以很清楚的，在他的在生生里面将上帝的道活生生的讲传讲出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忠心的在服侍上帝？
你有没有在忠心在服侍上帝上面？
你要听神的道，
你要听神的道，
你要活出来，
你要活出来，
你还要传讲神的道，
你要传讲上帝的道。
当然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最终我们知道这个话语的执事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最终这个话语的执事就是耶稣基督。
神的百姓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更好的祭司，
上帝的百姓最需要的不是一个更好的祭司，
乃是那位完美的祭司，
乃是一个完美的祭司，
是永远不会失败的祭司，
是永远不会失败的那位祭司。
所以基督赐下牧师和教师，但是只有基督是完全的。
你基督赐下牧师和祭司，唯有基督是最完全的。
那最终的那位上帝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最终就是上帝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是只是看基督徒，不只是看教会的领袖。
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不只是看弟兄姊妹，去基督徒看教会。
你可能把你很多的属灵的需要是寄托在教会的领袖上，
可能你将很多的属灵的事物寄托在一个属灵的领袖身上，
但是你的焦点永远应该在耶稣基督自己，
但是你的焦点应该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教会的领袖可以擦干你的眼泪，
教会的领袖可以擦干你的眼泪，
可能可以医治你的伤口，
他可以医治你的伤口，
可能有的时候可以让你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些的力量，
可能他要令到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激发你的力量，
但是他们是有限的，
但是他们是有限的。
牧者最重要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是帮助你跟神同行，
牧者是个工作，就是帮助你同上帝同行，
最终是你把所有的焦点所有的盼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最终你要将所有的焦点所有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牧者真正的工作就是像这个约翰施洗约翰所说的，看了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罪孽。
牧者的真正的工作就是好像使徒约翰这么说，看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
只有他能够擦干你一切的眼泪，
只有他能够擦干你一切的眼泪，
只有他能够坚固你那软弱的膝盖，
只有他能够坚固你软弱的膝盖，
只有他在你人生走到死荫的幽谷的时候让你不怕遭害，
只有他能够令到你的生命走到死荫幽谷的时候你都不怕伤害，
只有耶稣基督是那真正能够满足你一切需要的，
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真正满足你一切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有的目光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好叫我们能够将所有的目光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
因为你应许要用你的话来牧养我们。
因为你应许要将你的话语牧养我们。
你赐下牧师教师给教会是一个恩典。
你赐下牧师教师，赐下给教会是一个是你的恩典。
装备圣徒，使他们变得更加的成熟。
装备信徒，你要俾佢哋变得更加嘅诚实，
使他们懂得如何与主你同行，
使佢哋能够懂得如何与上帝同行。
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你嘅恩典。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多谢牧师的信息，多谢所有的训练。我起立，我唱《回应诗歌》歌颂子爱。
我要出去在慈爱后世，不善不尽，人痴当作我苍蝇，飘逸在我嘴中。神灵安慰自爱里，永远满足我心，自的爱满足我心，自的爱满足我心，何来长苦都神灵我情深欢欣，自的爱满足我心，大慈爱是众星同歌唱，欢欣之爱的帝王，欢心火焰的爱，能愿意我为末日未知你交一餐，情愿最后日无尽，愿我只爱一生。爱已够一生，只的爱已够。 已到一生，我要送主大慈爱，全朝我的心意，从此我就已丰富充满，无量充满，永远将你之爱来时刻。爱我终必爱到底，挚爱永不改变，挚的爱永不改变，挚的爱永不改变，从永远到永远，我要欢声庆祝，挚的爱永不改变。
请你用站立爱来奉献祈祷。天父上帝，多谢你宝贵的话语，时刻提醒我们，你将你话语藏在我们的心，这样才使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圣智慧的生命，我们能够生活上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我多谢你，我们过去一个星期得来的金钱，求主洁净，使用教会各样的圣功，使你的命得着最高荣耀。我们献上感恩，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求三一众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国之间，世上万万赞美
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新朋友同我哋敬拜主啊！有冇啊？主啊，你要平安啦！啊，还有以上嘅报告系本主日有啊，主日外宴啊，都欢迎弟兄姊妹啊留步参加要外宴。11月5日礼拜三8点为到教会网络祷告会，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11月8日礼拜6点就系教会有福音嘅聚餐，要嚟嘅星期有即系福音嘅聚餐。一家一菜，如果歡迎，亦都歡迎弟兄姊妹都邀請新慕道朋友嚟參加。第6係簽描寫第2位嘅馬參與教會嘅埋堂一次嘅性嘅特別嘅奉獻。目前咧有30份啦，應獻，應獻為總數37,956蚊。第7係更正，11月29日周六12点。將在教會舉行感恩節見證聚會，向主獻上感恩，鼓勵弟兄姊妹都能夠踴躍分享感恩的見證，特別是神的祝福帶領教會感恩的見證，同埋關懷特別為到莊生的家庭代禱莊生家庭上個禮拜一被主接回天家，我哋請為家人代禱。安息嘅喺11月9日下午主日12点喺 National Federal Home 地址喺7452 Lee Highway Hotchet 舉行。為到我哋每一個基督徒嘅禱告，現他們在家裏同職場上、教會中活出基督嘅裏面嘅新人嘅樣式。求主為康嘅身體嘅弟兄姊妹，有乜補充？嗰個根本性嘅意思咧，就係即係話我哋原來諗住喺新堂嗰邊舉行
一個感恩敬
拜，而家改為淨係
喺呢
度。
呢個而
家嘅舊
堂嗰度敬拜。
OK。
啊，感恩聚會，我哋喺翻呢個大堂。喺呢度。
Yeah。
咁咧，第二個咧就係禮拜六嗰個福音聚餐，因為今個月係感恩。
OK。
跟住咧最緊要啊，呢個禮拜日，下個禮拜日啦，下個禮拜日就係我哋嗰啲莊生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追思禮拜。
追思禮拜就係莊啊，喺嗰日嗰度齋。同因為個星期日我哋下晝嗰度，因為呢個有記嘅，有個地址呢度，十二點到兩點，個地址喺呢度。如果邊唔知就回班樓嗰個方向係回班樓嗰條街咁樣喺校後邊啦嗰度。
哎呀，廿九。
喺呢度。就係如果邊個有心去嘅話啦，一陣間之後我哋有你念一首詩歌，呢首詩歌係阿莊生，佢喺生時好中意唱呢首詩歌，係叫《紫寶文》嘅。希望我哋都能夠一齊去參與去念唱呢首詩歌。啊，仲要兩點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啊，呢兩件事。
OK， 有乜補充咧？我哋麥土生會啊，現主持福弟嘅。